创世纪第四百章，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拉罕的侍奉。他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能够看出这个，亚伯拉罕，这一步一步的，这个侍奉更加的，长进。我们先看第十八章第一节。昨天我们讲这个，有生命才能够侍奉。我要提起七个地方的圣经，我不晓得各位记得不记得？头一个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讲的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叫我们终身在他的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要讲这个。彼得的岳母病了以后，在主的医治，他医治以后就侍奉主，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还有在这个路加福音，我想是第路加福音，第八章讲到这个，有一般的妇女，病得到主的医治，还有。附在他们身上的鬼被耶稣基督赶出来，后来他们就侍奉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讲到这个吕底亚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吕底亚渐渐信主，他通知这个保罗说，如果你以为我是渐渐信主的，就请你住在我的家里。就是他有了生命以后就侍奉。还有讲那个狱卒看见老的人，他得救了，全家得救了。后来呀，他就请保罗到他的家里，就洗衣他受伤的地方，为他预备这个食物。还有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的9章，这个做书的人把耶稣基督的血从这个牛羊的血的比较，牛羊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何况耶稣基督的血岂不更能叫我们的心洁净，叫我们侍奉了永生的神。还有一节圣经是在这个特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说叫我们离开这个偶像，侍奉又真又活的神。这七个地方的圣经，有的是直接的教训，有的是古事，都是给我们看见有了生命才能够侍奉。昨天因为有个弟兄提起这个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我在这个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上面讲得很详细。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8章，使徒行传第18章，就是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个时候天气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这里讲了耶和华与这个亚伯拉罕的交通。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什么地方啊？他说在曼利的橡树那里。这个曼利橡树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创世纪第13章，创世纪第13章，我们看第18节，创世纪13章18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哪里居住，就是讲曼利的橡树在哪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堂。在曼利的橡树哪里有两件东西，可看见没有？头一件是帐篷，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哪里。还有呢，没了一句话，在哪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堂。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有一个帐篷，还有一个祭坛。 我看也不难的人生呢，就是用一些两件的东西可以完全的描写出来。他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是一个站板的人生，还有呢是一个自坦的人生。站板就是讲这个在这个世界是旅客，旅客站板那个搬来搬去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是旅客，没有长久的地方，是个旅客。还有个自坦呢，自坦就是讲到他人生的目的，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侍奉上帝。自坦一个站板就是讲他的人生是一个旅客过路的，他的目的呢就是一个自坦。我很欢喜这两件东西，一个字站板，一个字坛啊。我们也应当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看自己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旅客，是一个站板的人生。还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一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侍奉上帝，一个自坦的生活。这个从罗德就不一样了。罗德不是过一个站板的生活，他就在萨拉玛，坐在城门口，他不是过一个站板的生活，也没有在那边也没有讲到这个自坦。所以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就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我们就看见他在曼利橡树那里有一个站板，还有一个自坦。但是他没有亏本呢，他没有损失啊，上帝向他显现，上帝与他来往。他有心事侍奉神，神没有丢弃他，神向他显现，神没有向罗德显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时候天气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那个时候天气正热，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啊，在这里，因为我记得在1930多年年头啊，我搬家到这个新加坡，到新加坡的时候天气热得不得了，没有我们中国那么好，很热很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太阳，我说太阳你最好就听见那里不要太高，因为太高就是不得了，很热，一天到晚就想在这个冲凉房里面洗澡，因为太热。我想这么热的天气，怎么样能够有上帝来往呢？怎么样能够读圣经，怎么样能够祷告呢？我以为就是苦得不得了。但是有一天念到这里，他说那个时候天气真热，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我说这也可以，天热也可以交通啊。天热也可以与上帝来往啊，所以这个那是天正热，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看见了这个神啊以后怎么样呢？他说他就举目观看，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他说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走，让我拿一点的水来洗你们的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的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自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那么以后呢，他们就照着他们说的去行。亚伯拉罕就急忙进到帐篷的里面，看见撒拉，说你快点拿三细亚的细面调火做饼。以后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些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就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 我预备好了的牛肚来摆在他们的面前，自己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就问巴勒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呀？他说在帐篷里，上面总有一个，就多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撒拉在哪里？后面的帐篷的门口。听见这个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绝了，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自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个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他说，我已经年纪老了，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回到你这里，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未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个人就从哪里起来，往索罗马观看，亚伯拉罕又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是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定因他得福。我要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所罗马和俄摩拉的罪恶深重，声闻于我，我现在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进都像那大在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也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罗马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朝灭吗？底下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祷告。我念这么多什么意思呢？我要各位注意，这个亚伯拉罕啊，对于这个神呢、有很亲切的爱，很有爱心。你看啊，他说他看见这个举目观看，第二节他举目观看，看见有三个人在他面前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你看这个好不好他一看见就跑到他们的面前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还有呢，他继续在说，我要拿水来给你洗脚，我要拿饼来给你加添心力。他后来他就赶快的预备，急忙的预备。预备完以后呢，他们在那里求的时候啊，这些亚伯拉罕啊就站在他们的旁边。我们看这个第八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预备好的牛肚来摆在他们的面前，自己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吃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站在他的旁边。到了末了呢，我们看这三个人离开了。他们十六节，三个人就从哪里起行？我向所罗马观看，亚伯拉罕又与他们同行。亚伯拉罕还是与他们同行，送他们一程，送他们一程。还有呢，后来上帝就把这个他要灭这个所罗马俄摩拉的事情告诉这个亚伯拉罕。到了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罗马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就近前来说，各位看见他对于这个神是依依不舍很有爱心啊。他赶快就迎接他，用奶，用水，有做饼，有这个杀这个牛犊，还有他们吃的时候站在他的旁边，他们离开的时候就送他们一程，一路和他们一同走。后来上帝就把这个要灭这个所罗门和摩拉的事情告诉这个亚伯拉罕。 他说以后以后说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我是念到这里的时候我很受感动啊，他真是依依不舍，恋恋不舍，很欢喜，很亲近。我们有时候念圣经，念圣经怎么念啊？没有念一天圣餐，就人都倒下了。念的时候赶快的念啊！完了完了，心里本分了，是不是？好像这个牧师今天说，感谢就给我昨天晚上好睡，阿门。睡觉，我睡觉的时候也说，我今天平安，阿门。有一个人祷告更好啊，他说上帝，我今天祷告都昨天一样，阿门。他就省时间嘛，也不然不是这样，也不然不是这样，他这个接待他，告诉他说我要拿水给你洗脚，我要拿奶的，有饼啊什么，这求的时候还站在他旁边。他完了以后一路送他，送他一程，他到了末了，他说他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个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也有时间，又用功夫，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他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应该要学习。还有啊，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啊，他说我主啊，我又在你眼前蒙恩了，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他觉得侍奉神呢是神的恩典啊，这一点我们应该也知道，就是神的恩典，神给我恩典，让我有机会侍奉他啊。今天有很多人以为我侍奉神就是啊我带神的好处，这个不对，这应当是我有机会侍奉神，就是神给我的好处，给我的好处。很多人对这个地方看不清楚。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他觉得侍奉神是神的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那么他这个同这个神说啊。让我拿一点水，拿一点洗洗你的脚啊，再拿一点的饼啊。他说，你自然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可看见没有？我们昨天也讲到这个理当如此，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应当的，没什么夸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应当的，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为主做一点工作，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看见没有？这个亚伯拉罕在这里说啊，第四节这里说啊。让我拿一点水给你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的饼来，你可能可以加添心力他应许多少？他说我拿一点的水，还有呢，拿一点的饼。他应许就是这么多，他应许一点的水，一点的饼，但是做起来不是这样做起来你看这个第六节，他就急忙地跑到这个帐篷里面，看见这个沙拉就是他的太太呀他说你快快地拿三细牙细面调火做饼要不然又跑到牛群里面去牵了一些又嫩又好的牛肚来叫仆人赶快地预备，又拿牛奶油拿一壶预备好的牛肚摆在他们的面前。他应许的时候就应许一点呢，我拿一点的水来给你洗脚，我做一点的饼来给你吃。他做起来，哎呀，不得了，差了一个牛肚牛肚又好又嫩的牛肚要做饼，还有把这个奶油咯、奶油什么的都摆在他的面前。今天很多的人不是这样， 他应许的时候应许一个牛肚啊，等一等，连一点水都没有，连一点奶都没有啊，这个相反的，这个亚伯拉罕不是这样。我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拣选这一章的圣经，同各位讨论讨论。应许的，很少，但是做的很多。今天很多人应许的很多，这个好像传道的书说说，有人的应许好像这个天上的云雾一样，风云一样啊，有风也有了，云也有了，但是没有雨，没有雨。记得这节圣经吗？在传道的书里面，我们应许上帝很多这应许就是好像有风有云一样，但是等一等，一点的雨都没有，没有做出来，但是亚伯拉罕他能够应许，但是也能够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这个，成就我们的所许的愿，所立的愿，立的愿，所许的愿。很多人许愿，但是没有成就这个愿。成愿许愿没有成愿。我们看这个诗篇116篇，诗篇一百十六篇，诗篇一百十六篇，这一篇的诗很好啊，然后他就说，这里说，我们看末了一节好不好？18节19节，我要在你众民的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在耶路撒冷的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那你许的愿呢？你必须还你的愿。上帝很记得我们的愿。我们再看十四节，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而我们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许的愿，应当还我们的愿。还我们的愿。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虽然这样，肯侍奉，但神没有亏负他，神没有亏负他。我们看这个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上人中有一位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这个上帝从前呢，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说他要生一个儿子。我们今天听见他经过的差不多20多年了，都没有成就这个应许。这个在这里呢，神向这个亚伯拉罕正式他的应许，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定要生一个儿子。在这个我们这个信约的时代啊，有儿子没有儿子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从前有一个，我有个媳妇啊，我大儿子的媳妇，她不生儿子，她结婚好多年都没有孩子。哎呀，她哭啊，她说我没有生儿子，我对你不住了，我没有生一个孙给你啊，哭。我说我不在乎，我说我传道的人基本上没有教友，教友多就好了，有孙没有孙就不在乎了再说啊，他不肯了，不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儿子没有儿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前那个时代呀，在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儿子，很惭愧啊，很羞耻。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呢，如果没有国子，没有结出国子来呀，我们也应当好像从前的亚伯拉罕时代那个女人呢，觉得惭愧一样，我没有结一点的国子。空手建筑，这是我们最大的惭愧。这个国子在圣经里面，国子比如说在好像比方说这个约翰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种在溪水的旁边， 当时候结果子。这个果子啊，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头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我们应当有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果子。那圣经里面所讲的好都是果子，光明的果子是良善公义，是吗？什么样光明的果子？还有最出名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这个是果子。这个每一个果子都是耶稣基督的美德。耶稣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都是耶稣基督的美德。所以我们如果有借这个果子，就这果子头一个意思呢，就是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像他。这是我们头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呢，结果子就是引带别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引带别人来相信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应当有结果子，不要空占地图啊，不要空占地图，我们要结果子。结果怎么结果子？我们引带别人来信耶稣基督，结果子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忏悔，那最大的忏悔。如果我们没有引带人信耶稣基督，就是有耶稣我们的忏悔。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侍奉神呢，神没有亏负他，神没有亏负他，神允许他说，你明年这个时候你必定要生一个儿子。我常常说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呢，这个最低的限度，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最低的限度，一年要引到一个人信耶稣基督。我看就是最低最低的限度。如果我讲你一天也要引导一个人信耶稣基督，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们大家都做不到。如果我说我们一个礼拜要引导一个人信耶稣基督，也可能做不到。如果我说一个月要引导一个人要信耶稣基督，也可能做不到。但是如果我说一年引导一个人信耶稣基督，这个功劳一年都不能引导一个人信耶稣基督啊！我说最低的限度，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我要在今年这一年的当中，要引导一个人信耶稣基督。今天是1980年的第二天了，第二天啊，我们现在趁着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我要在今年一年当中最低的限度要引导一个。你有同学，你有同事，你有家里的人。你有亲戚朋友，你检查看哪一个他有可能会信耶稣，你注意他，你为他祷告。你说主啊，你可怜我，我这么久都不能结果子，你在今年这个1980年当中，你给我一个灵魂，给我一个，我不求多，我有个姊妹在欧本呢，她说她求一个，到年底两个，她说，她欢喜的不得了。他求一个，他说就哇，你给我一个，后来他都是两个，你也试试看，我看这个一个人都不能够引导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教会一定复兴。你们念数学你会算啊？比方说这个以前，今年呢，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信耶稣，比方这样讲啊，他一年引导一个信耶稣，到第二年呢，两个了。这两个人当中，一个再引导一个，第三年四个，再一个人再引导一个人信耶稣，第四年八个了。你这样放下去，你算算看，我看不到30几年了，全世界通通信王。那你试试看，试试看，我试过，这个一个人引导一个信耶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还有很多人信耶稣基督，信了几十年了，没引导一个人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引导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应当我们算作我们的最大的惭愧。好像从前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女人没有生孩子一样。这个结 果子也是一种的侍奉、也是一种的侍奉。这个十四节，十四节很好。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个话很好。但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看一些圣经，在耶利米书啊，三十二章，耶利米书的三十二章，我们试试看啊。耶利米书的三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七节。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舍弃节的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难成的事。那么这里有答复啊，我们看十七节，刚才我们看是二十七节，现在我们再看耶利米三十二章十七节。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就前面是主问的话，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底下是我们答复的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对哈，那你好不好？感谢主嘛，主没有难成的事，主能够叫这个撒拉年老还有怀孕生儿子，主能够叫死人复活，主也当然也能够叫我们这个不结果子的变成会结果子的。还有这些一章的圣经里面呢，还有一句问话，请各位看这个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将义人和恶人，恶人同上，将义人和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在这里十四节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里说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在这里也有个经验哦，我在这个打仗完以后，1945年打完仗，打完仗以后啊，我住家在这个槟城 Penang， Penang 就是新加坡上去西北的地方，差不多500个英里。槟城的地方很好的地方，我那个时候租一个房子住在里面，我的房东啊，他要赶我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房子，没房子，屋方没有房子，他要赶我走，他赶我走，他就能去租啊，租给别人呢，可以赚很多的钱呢、他租给我就有75块一个月，他如果那个收回来的话，稍微整理一下，能够租好几百块一个月，所以他这个贪心啊，他想把我赶走。那有什么办法把我赶走呢？他说我租那个房子是他不知道，是给这个收房租的人呢，这个自己往来，偷偷的往来，他不知道，所以我是一个 transgressor， 站进去，他不知道，他叫一个律师写一封信来。他说你要搬，不搬的我就告你。那个时候我哪里搬到哪里，没有办法搬。哪一年呢、我就是真是苦难了。哪一年我的这个王师母啊有病，他那个里面有病，医生说马上要开刀。所以我有 two cases， one 是一个 court case， 就他就告我嘛，还有一个是 hospital case。two cases， 哎呀，那个很苦啊！hospital case 很容易解决，我就把他带到医生那里去。这个医生的脾气坏得不得了，这个外科医生坏得不得了。但是他们看见我很乖，很好。我说我医生这个我的太太有病怎么办？他给他查一查，他说马上开刀，不开刀会看死。我说我医生呢，如果开刀的话要用多少钱？他不要钱了，不要钱，你去看了院长了，你他可能不要钱了。我说我不认得他，那你不需要认得他，你去看他就好了。
但是现在十二点了，他说他还没有空见你，你等两天再来，你看看。啊，那么我就走出来了。走出来，我同我的王师母说，我们自然来了这个医院呢，不如去看看他，可能他在呢，啊，那么别人以后再来很麻烦吗？啊，我们去看看他好不好？王师母说，我们有个朋友啊，从这个院长很好的呀，哎，托他去讲。我说为什么不做？我讲比他好，我有上帝帮助嘛，上帝会帮助我们。不需要，我们去讲。我跑去，哎，他在一个 office 里面，我同他讲没有讲五句话。我说我们去看了这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说马上有开刀。我就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来看你可以免费。哦，他眼睛开起来，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魏生旺，住在哪里啊？他说你这个太太要开刀的话，你习惯是头等的还是二等的？就是我们那边这个医院有头等房、二等房，你习惯是一等的、二等的，或者是统餐呢？我说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开刀，我要他最好的头等，好 ，first class， 他底下写什么 free？ 啊，他说这个是关于这个这个医院里面这个医药啊，而且住的地方啊，免费的。这开刀的钱我没有足，没有钱备的，就在乎外科医生的，他要给你要你多少钱，你要给他给，我没有管，没有权管理，你要去问他，啊，我得到这个事，我说我们再去看这个外科医生，我今天一天都在这里不好，不要以后再来，去看那个外科医生，哎呀，他还在那边，我说我们去看那个院长的，院长就是院长写的字，你看，好，我说院长说你的这个开刀的钱呢是你主意啊，他没有主意啊，你看怎么办呢？他说我也免费，我有点古怪啊，我说院长写在这里，你也写在这里，他笑起来了，他知道我的意思，我怕他在忘记了是吧？他说我不会忘记，那你怎么样最好？在住在医院里面差不多二十多天了，算起来一用好几千块钱了，但是一个线都没用 ，hospital case 解决了，但是这个 case 来了 ，court case。简单讲，我去看我的律师，我去看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政府的官员，他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官员，我去看他，看他我说我现在有这个 court case 怎么办？他说我的身份不能够同你讲什么，因为我在政府里面做工，不能讲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请一个律师。我说我会讲。他说你没有机会讲啊，律师你才有机会讲。那么好，我就请一个传病权最好的律师，请个外国人。我有一天到他的公司 office 里面去了，我说律师，我想我会赢的。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今天练圣经啊，创世纪第十八章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还有呢，他说传递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两件圣经我就不一定胜利啊，传递的主一定会不行公义啊，他讲假话说我占他的房子，就是不公义啊，我一定胜利。还有一件圣经好的不得了，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哎呀，哪一件圣经我从来没有念过，有哪一次念？我从前有念，但是没有注意到。五十四章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七节啊，十七节，凡为供敬礼造钱的器械，必不利用。No weapon may form against you to prosper。英文是这样。凡为供敬礼造钱的器械，必不利用。
啊，底下还讲，我觉得这句话我就注意，底下没有注意。凡在审判的时候，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那就是这个我的房东呢，他告我的，啊，审判的时候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就是我，你必定定他为有罪，我会定他为有罪啊。他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我是耶和华仆人的，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从我所得的义，就是耶和华说的。哇，我说这个我一定胜利，我一定胜利，我要定他为有罪啊！啊，他攻击我的舌头的不定是这个，我要定他为有罪啊！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仆人的产业啊！所以那天在上公堂的时候啊。我们完全胜利，完全胜利。他这个房东啊，要占我的房子，预备赚钱的，他亏本了好几千块。因为上一次公堂，每一次公堂有300块，我还上了好几次公堂。啊，我哪一年呢？我什么功夫都放下，都放下，也没有去传道。我去看我的太太病了，啊，还有这个打官司，啊。我说上帝，我现在要专心对付这两件事，啊，我要你去明确的荣耀，我祷告上帝，我说上帝啊，我这个上公堂啊，我要一个见证，我不要说单单胜利就算了，我要一个见证，啊，后来他这个批出来呀，啊，这个政府这个法官批出来，啊，他说。The defendant 就是我，被告 ，the defendant 和他们的见证人，每一句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一点一合都没有，他们的话完全是假话，毫无价值。我这个判决词我还留在家里，这是一个见证嘛，我从来没有分别。我们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啊，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定要成为强大的国家，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里上帝把他这个心意，把他心中的计划。把他心里面要做的事情讲给亚伯拉罕听，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我看这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啊，是从上帝最亲密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心意讲给亚伯拉罕听。我可以说这个灵性的长大和这个侍奉啊，有关系。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灵性到了一个最高峰。上帝说：“我是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他把他的心意告诉这个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们，现在很多上帝的儿女不懂得上帝的心意，不懂得上帝的心意。当时上帝的心意。要灭这个所罗门、俄摩拉，上帝把他的心意讲给亚伯拉罕听。今天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儿女，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好像宝贝家一样。我小孩子不要要什么？啊，小孩子要糖，要饼。要玩耍，就是还有谁要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在上帝他面前，上帝请你叫我身体强壮，请你上帝叫我，读书顺利，请你叫我有工作做，赚多多钱。就是好像要糖要饼一样，是不是？这小孩子不懂得爸爸的心思，爸爸也不把他的心思告诉他，因为他年纪太轻嘛。你讲给他听也没用，所以现在我看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啊，他的 他的这个很幼稚。我不是说我们问上帝要东西不对，不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只要就晓得问上帝要讨，上帝给我们，这是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到了这个年纪大了，大学毕业了，这个到28岁、29岁、30岁、30几岁了，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他的爸爸就告诉他：“我的儿子，我年纪大了，我们家庭的情况你知道，我们经济的情形你知道，我除了你以外，我还有小儿子，以及你的妹妹，以及你的弟弟，他的教育费在哪里？啊，他将来的前途在哪里？而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做什么。”爸爸把这个心思告诉你，你跟他答复，你说：“爸爸，你放心好，这就是我的事，妹妹读书是我的事，弟弟读书也是我的事，家庭的事情重大，这是我的事。”这是长大的，他把这个父亲的重担拿过来交在自己身上。如果到了大学毕业的30岁的30多岁的，还问爸爸拿糖拿饼，那就笑话。你30几岁他也问爸爸拿糖拿饼，你应当担负爸爸的重担，提起爸爸的重担。我看见没有，接着这个亚伯拉罕啊，上帝向亚伯罕把他的性质给亚伯罕知道，亚伯罕以后怎么样？就恳切的祷告，专心祷告，底下都讲亚伯罕的祷告。好像朋友一样，朋友讲你送我饼，我送你糖啊，你送我一个礼物，我送你一个礼物，这个是好朋友啊。但更好的朋友不是这样，不在乎礼物不礼物。他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他把他的心思告诉他，他把他的心思告诉他，两个人当在最亲密的地方。我们应当这个灵性啊，应当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不是单单要饼要糖要强制祝福我的，要知道上帝的心思。从前上帝向亚伯拉罕所说的心思说：“我要灭这个所罗门我们了。”是没有什么好的。今天上帝信什么？上帝爱世人，我们懂得不懂得？上帝爱这个世界上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上帝的信。我们约翰3章16节读了好多遍，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一节的圣经里面看出天父的心思，他愿意万人的救，不愿意一个人灭亡。我们要体贴他的心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父爱这个世界上，他盼望人的救，我们以他的心为心。保罗说：“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众人都体贴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愿意你们要体贴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啊，我说这个灵性啊，到了这个长进的时候、进步的时候，这侍奉也进步。我们长大了，我们懂得天父的心思，我们应该体贴我们天父的心。亚伯拉罕祷告，从我们的祷告不一样啊。亚伯拉罕的祷告呢，他是站在这个人的意义的方面的，各位看见没有？他说啊，如果有50个亿人在那个城里面呢，你灭不灭那个城？如果有45个怎么样呢？如果有40个怎么样呢？如果有30个怎么样呢？20个怎么样呢？他祷告好多次啊，但是他都站在这个人的意义，以人的意义为标准。如果有这么多的艺人，但后来一个艺人都没有。我们今天祷告不是靠着讲这个人的意义，我们是讲耶稣的意义。上帝啊，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义人，代替这个罪人死了，求你因他的义来赦免他们的罪，来拯救他们。可看见这个分别吗？啊，我们靠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义，我们说主啊，因耶稣的义，耶稣的义，神称为我们为义，白白的称我们为义。这个义是什么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我通过我一同研究这一章的圣经，我看这个亚伯拉罕的侍奉，是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灵性强大，好像朋友一样，不单在乎这个肌肉的朋友，礼物的朋友，能够懂得彼此之心。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也不是单单像好像小孩子对爸爸的那样的关系，但是长大成人，懂得天父的心思，体贴他的心意。我讲到这里为止，我看这时候也差不多了哈，差不多。各位不要，各位有什么话可以发挥，可以加添我所讲的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祷告好不好？无论哪一个，神如果引导你，请你开声祷告，开声祷告。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里面念到，我们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心里火热。天父啊，我们觉得我们对主火热心不够，我们对于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我们火热的心也不够。我们对于读经、对于祷告，对灵修的方面，我们火热也不够。今天早上我们恳切的求你，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求主叫我们发起火热的心。亲爱的主，求主不要让我们做一个随随便便、冷冷淡淡的信徒。天父，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看见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求你叫我们能够效法他。现在我们要散会，我们求天父祝福明天我们最后一次的workshop， 我们求你恩上加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